第22集。爷爷的言行一贯是大家长的做派。
你老人身体暂时不好，你们做晚辈的这时候就该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。
奶奶理所当然地表达她对庄小婷的轻视。
小婷来了还可以帮她婶婶干些家务。
黄玲的胃部一阵阵地抽搐，她知道自己心里又泛起了对公婆的厌恶憎恨。黄玲从未当面跟公婆顶过嘴，刚结婚的时候是顾里庄超英夹在婆媳之间左右为难，自愿咽下了所有的委屈。随着两个孩子的降生，委屈越来越多，她开始和丈夫抱怨争吵，但不管心里多怨恨多嫌憎，她始终压抑住了自己，从来没有在公婆面前流露过自己的真实情绪，也没有在公婆面前跟庄超英争吵过。现在当着公婆跟弟弟弟媳的面，黄玲更不会跳起来和丈夫吵。家丑不外扬，她不会让庄敢美和弟媳妇看笑话。急中生智，黄玲突然回想了林武峰堵住出水管淹两家院子时说的话：
要淹一起淹，你既然在墙上挖洞就一起承担后果。
黄玲考虑了一会儿，
这大冷天的，两家离得又远，小婷来回上学的话路上太辛苦了，也不安全。还有啊，这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吧，我们把妈接来，妈呢睡小婷的小隔间，小婷和我们睡大床，咱们一起照顾妈。
庄超英借了辆三轮车，把奶奶裹得严严实实地接回了家，再按黄玲的安排让奶奶住进了庄小婷的小隔间。奶奶住进来还没两天，庄超英就意识到了任务的艰巨，做饭洗衣帮奶奶洗漱如厕倒痰盂这些家务也就罢了，除此之外一家人吃不好睡不好了。成为中学生后，庄图南的粮食定量加了5斤，他有28斤的定量了，可家里又暂时多了一个人，奶奶人来了，他的粮食定量没带来。庄图南再次感受到了极度的饥饿。进一中的第一个月，黄玲用庄图南的28斤粮票购买了28斤一中食堂的饭票。本以为庄图南只在学校吃午饭，这28斤饭票足够了。可庄图南2个星期就用完了这28斤的饭票。也就是说，他一顿午饭就要吃2斤饭票的米饭，就这还不够，他还饿。庄图南的粮食定量远远不够他在一中食堂的花费，家里还多了奶奶这份粮食支出。农贸市场有了少数几家私人摊贩，可以从私人手里买到米或者面，但私人粮价比粮店里贵太多了，这买私人粮食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这事儿让黄玲是一筹莫展。庄图南自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，一斤粮票能买1斤米，一斤米大概能做出2斤的米饭，但一斤粮票换1斤粮食饭票只能吃到1斤的米饭，加上食堂大锅菜也没什么油水，所以他怎么也吃不饱。庄图南决定回家吃午饭。黄玲早上把饭菜做好装到铁饭盒里，他回家呢用锅蒸一下就可以吃了。一中离家远，庄图南又不愿意花钱坐公交车，坚持走路来回，这一来一去就耗去了他所有的午休时间，所以下午上课经常犯困。那个时候没有自行车票也买不到自行车，你就算手里有票，商店也属于长期缺货的状态。这黄玲思前想后四处问了一圈，用娘家陪嫁的缝纫机换了一辆自行车。黄玲手巧，时不时地用这台蝴蝶牌的缝纫机给家人做衣服，还帮林动哲补过裤子，所以这台缝纫机既有纪念意义又实用。如果不是庄图南迫切地需要自行车，他是绝对舍不得跟别人交换的。因为当时日本电影《望乡》和《追捕》的播放，大鬓角、喇叭裤风靡全国，宋莹一贯好时髦，但他正为电视机省吃俭用，也舍不得花钱找裁缝做喇叭裤。黄玲就以一种悲壮的心情 用布票扯了块黑色布料，给宋莹和庄小婷各做了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。庄小婷不敢穿去学校，说怕老师批评，所以宋莹首先大大方方地穿上了，再牵着被他忽悠着穿上喇叭裤的庄小婷一起去了趟新华书店。